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伊丽莎。伊丽莎，记得这个主题我们已经分享了几次。今天继续和大家思想有关神人伊丽莎一生在神面前所蒙的恩典。请打开圣经《列王记下》第三章，《列王记下》第三章。前面我们看见，在《列王记下》第二章那里，神人以利沙蒙神拣选之后，他一面治好了耶利哥水质的恶劣，第二面对付了伯特利拜偶像的情形，然后上加密山上去，与神有一个亲密的交通。这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常常让我们看见。他们能够行神迹奇事，他们能够显出神的大能，都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密室的生活，就是常常退到旷野或山上与神交通。对我们今天来说，不是说我们要隐藏隐居在旷野山上，而是说我们要退到心灵的密室，与主交通。这是我们得力的秘诀。然后他回到撒玛利亚，在撒玛利亚这一个当时北国以色列国的首都，在这个以色列人的首都的地方，伊丽莎在那里彰显神的荣耀，为神做见证。那么到了第三章就开始记载一件事情，就是当时由于以色列王拜偶像远离神，所以神就开始管教他，四围的列国呢对他都很差。在第三章提到，当时摩押王呢就背叛以色列王，于是以色列王就联盟了南国犹大王耶沙法，还有这一个其他的以东王，就一起要去攻打摩押王。当他们要攻打之前，耶沙法就对以色列王说：“我们要寻找这地方耶和华的先知，问问我们这次去打仗得胜不得胜。”所以后来呢，他们就找到了神人以利沙。接下去我读一段经文给大家听，十三节，第三章十三节。到第15节，我读给大家听。伊丽莎对以色列王说：“我与你何干？去问你父亲的先知和你母亲的先知吧。”以色列王对他说：“不要这样说，耶和华召集我们这三王，乃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伊丽莎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若不看犹大王耶沙法的情面，必不理你，不顾你。现在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伊丽莎的身上。他便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在这谷中满处挖沟，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这谷必满了水，使你们和牲畜有水喝。”然后接着说，耶和华要把摩押人交在他们的手中。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神人以利沙在神面前的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他不寻情面，不以罪恶妥协。当时以色列王来寻求他，问神旨意的时候，他不理他，不睬他，为何呢？他说：“你去问你父亲、你母亲的先知吧。”因为以色列王当时是拜偶像，那些先知都是偶像巴利的先知，所以他不理睬他。后来他说：“若非看在这一个犹大王耶沙法的情面上面，就不理你。” 因为耶沙法王是热心敬畏耶和华的，所以在此你看见先知在神面前是很有立场的，他一点不行情面，一点不因为他是以色列王有权势，然后他就以一个平民的身份讨他的喜悦，说一些祝福的话就可以迎合这个国王的开心，得着一些赏赐，一些物资的祝福。没有，他绝对忠心于神，讨神的喜悦，对一个拜偶像的王他一点不行情面，不理睬他。这也是以利沙在神面前忠心的表现。还有第二个特点让我们看见的是以利沙的赞美。当时耶和华还没有漠视领导他，他说请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沙的身上。在此的经历就像大卫王的经历，大卫也曾经弹琴的时候神的灵就临到了。所以扫罗给邪灵搅扰的时候常常请大卫来弹琴，大卫弹琴赞美耶和华，恶魔的灵就跑掉了。所以在此我们也看见先知在神面前常常是以赞美来侍奉神，以赞美来夸胜，以赞美来领受神的启示。那么就着这两点，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呢有所学习。第一，先知他不畏强权，他不向罪恶妥协，即便是以色列王因为他拜偶像，他犯罪远离神，所以他一点不寻他的情面，他来求问不理不睬，甚至责备他犯罪，这是先知的态度。圣经里面所有给神使用的几乎都有这个特点，就像摩西在法老面前责备他，就像施洗约翰责备这个叙利娶了他弟弟的妻子这个罪，你就会看见他们对神是忠心的。今天我们属神的人所有的侍奉应该记住，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悦吗？我若能就讨人的喜悦，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许多时候你知道神的仆人很容易面对极大的试探，就是当面对名利地位钱财的时候，当国王来找他，若是说几句奉承的话，虚假祝福的话，岂不是多么讨国王喜悦吗？岂不是赢取很多的物质祝福吗？但是伊丽莎一点没有，他全然讨神的喜悦，这实在是我们的榜样。所以今天我们侍奉主的人不要看人的情面，也不要以罪恶妥协，这是第一方面我们要学习的。第二方面，伊丽莎他是个赞美的人，神的话不是随时临到他。当三个王在那里求问说我们走到这个地方没有水喝，就快干渴死了，是不是耶和华把我们交在敌人的手中，他们谦卑的来求问耶和华的时候，当时神还没有话语给伊丽莎。但伊丽莎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呢？他是以赞美，他叫王预备一个弹琴的在那边弹琴赞美耶和华，赞美的时候神的灵就降在他身上。在此乃是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需要是一个赞美主的人。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许多时候神的灵充满我们，神的灵感动我们，神对我们说话，神的启示临到我们，都在我们是一个常常赞美的人。而这个赞美呢，我相信是经常性的。伊丽莎若是从来没有赞美，他绝对不可能在需要的时候要求有一个赞美，这好像多此一举。不，伊丽莎经常赞美，他一定是常常是弹琴赞美神，常常是赞美，所以他已经习惯了 赞美神的灵就充满他。在使徒行传里我们也看见，当他们遭受逼迫的时候，门徒们聚在一起，他们唱诗赞美神，神的灵就充满他们。保罗传道到腓立比的时候被捉拿，在监狱里半夜赞美神，和希腊一起祷告赞美，结果神的手显出，神的大能显出。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赞美神太要紧了。一个认识神的人就是一个懂得赞美神的人，无论在任何的环境里常常赞美，因着赞美神的灵要感动，因着赞美神的灵要工作。圣经说神的灵降在以利沙的身上，小字原文写着神的手，耶和华的手降在他身上。哦，耶和华大能的膀臂什么时候来临呢？就是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神的手就伸出来了，神显明他拯救的作为。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侍奉主的路上，任何时候我们都是以赞美来面对我们的神。就像大卫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一生最多的就是赞美。在150篇的诗篇里面，有一半以上是他写的，而这一半以上是充满对神的赞美。许多时候是他身处在病痛中、危难中、急难中、绝望中，照样充满赞美。一赞美的时候就夸胜，神的灵充满他，神的手降在他身上，与他同在。这一下子启示来了，神祝福的话语来了，从神来的能力来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常常赞美。一个主的仆人若是仅仅有侍奉没有赞美，那就是很大的缺乏，这不是信心的侍奉。赞美是信心的侍奉，赞美是夸胜的侍奉，看见神已经得胜，所以能够有信心的替神说话，然后在此我们顺便要一提，就是有关圣灵充满的原则。记得我上一次论道，在先知的门徒当中，有一位门徒欠债死了，后来他的妻子成为寡妇，就带着儿女来找以利沙，对他说家中非常贫困，而债主呢要来追债，要拿他的儿子卖出去做奴仆。这个时候以利沙对他说，你家中还有什么？他说只剩下一点油。以利沙对他说，你预备家中更多的空器皿，把凝积所有的空器皿都借来，越多越好，然后把剩下那一点油倒下去，一直倒。结果耶和华说油可以用不完的，一直倒，要装满每一个空器皿。圣经记载直到所有的空器皿都倒完了，油就停住了。在那一幅的图画里，上次我们提到是一表圣灵的充满，有更多的空器皿，圣灵充满，然后那个夫人就把这些油卖出去还债，然后剩下的油又足够自己和他的儿女生活，从原来贫困到做人的奴仆，现在因为有丰满的油充满了，变成富足了。这就是论到基督徒被圣灵充满的原则。基督徒如何给圣灵充满？需要倒空，把我们里面所有的牛羊各自赶出去，把我们里面所有撒旦的地步、世界的霸占、罪恶的依舍，还有在人里面所有没有对付的罪，完全对付出去，认罪倒空，把一切今生的忧虑、把一切世界的霸占，所有的完全倒空在神面前。我们倒空的越彻底，然后圣灵就加倍的充满。而圣灵这个充满，叫我们能够过得胜的生活，不再做罪的奴仆，不再成为撒旦的俘虏， 不再成为属灵上是贫穷的，而是有丰富的生命。那圣灵充满还有另外一幅图画，在以利沙时代所行的神迹，就是本处第三章所说的。以利沙当时对三王说，你们要挖沟，挖越多的空的这个洞啊沟啊，越多越好，因为耶和华说不见风不见雨，所有沟里面都必满了水。我们知道当时是打仗的时候，以色列王、犹大王还有以东王三王联合进攻摩亚，但是走到一个地方没有水喝，大家干渴死了。在这个时候先知对他们说要挖很多的沟，然后不见风不见雨，沟却要满了水，这乃是说出了圣灵充满的第二幅图画。沟里满了水，水预表圣灵，那么神的灵要充满，就必须要更多的空的洞、空的沟，让水能够来充满，而不见风不见雨。这是说说圣灵有时候的充满，不是像五旬节那种浇灌，好像是火焰的舌头一阵大风吹来。圣灵许多时候的充满是不见风不见雨，外面没有什么声色，但是里面却是满溢出来。而这个充满和前面的充满的果效不同，前面充满的果效是不再做奴仆，生命富足，胜过罪恶，这里充满的果效是大大得胜，因为是在征战的时候。所以因为这个水满溢了之后，摩押就完全失败，那一次以色列人就大大得胜。在此就是一个属灵的象征，今天我们得到圣灵充满，我们就能在灵界的征战里为基督的真理打那美好之仗。所以圣灵充满关乎到我们能够过得胜的生活，胜过罪恶，接触丰满生命的过程，另一面关乎到我们能够有能力传扬福音，见证主的道，靠主夸胜。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思想先知以利沙给神使用的一些特点，现在我们要思想他给神使用的第一个特点，信心，大有信心。这几乎是历代以来所有的先知神人给神使用的一个最基本的点，他对神蛮有信心。从他第一天跟从以利亚就能够看出他的信心，然后从他的祷告也看出他的信心，他能够有那样大的信心的度量，祈求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我们一般来说最多只能说愿感动你的灵同样感动我，因为给神使用极其量，就像以利亚嘛，学生像师父那是已经很足够了，但是他却是求加倍，比他的师父加一倍的能力，这是信心很大的度量。然后他所行的神迹真是多过以利亚一倍，然后我们看见他每行的一件神迹都是在信心里面，完全是在信心里面。他过约旦河如行干地，凭着信，然后他治好耶利哥的那个水质的恶劣，凭着信，他对付拜偶像的伯特利，凭着信说审判的话，事就这样成了。然后神的话临到他，许多时候是与环境完全相悖的，但是他却凭着信说话。让我举个例子，让我们就来看第六章，到了第六章，你看在神人身上那个信心实在是大的。在第六章呢，就说到了这一个亚兰人来围捆先知所在的多滩这个地方， 然后把整个城市、整个城镇呢团团包围。神人呢非常有信心，他甚至祷告说：“神啊，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睛，叫他们看见与我们同在比与他们同在还多。”啊，这是神人信心。稍后我们再论这一点。然后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看到第七章，第七章那里，特别是在第六章的最后面，到了第七章那里。第七章呢，第一节说，以利沙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明日夜到这个时候，在撒玛利亚的门口，以细拉细面要买银一舍客勒，两细亚大面也要买银一舍客勒。有一个残夫王的进长对神人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伊丽莎说：“你必亲眼看见，切不得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就是当时以色列国给亚兰帝国的军队团团包围，包围撒玛利亚城，就是京城。京城给围捆的时候，就发生了极大的饥荒。饥荒到一个地步啊，是甚至有妇女杀了儿女起来吃啊，到这一种的程度。当时王愤怒的去找以利沙要杀他。当王见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说：“耶和华有话说，明天在这个时候，在撒玛利亚的城门口，哇，那一种粮食要丰富，大麦、小麦这些面粉要便宜的不得了。”扶持王的金长啊不相信，他说：“即便呢，天开了窗户，也不可能这样便宜。”当时简直是饥荒到可城都没有东西的，哪里有可能明天这个时候哇食物是丰富到这样的？以人来看好像是痴人说梦，不可能的。然而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的时候，先知若不是在信心里，真是也不敢说出来，因为他稍微一想，可城所有的食物都吃光了，现在甚至有人是吃自己儿女的肉啊，到这种非常可怕的地步啊，哪里有可能明天这个时候大麦、小麦、面粉都便宜都不得了？所以那个金长说，即便耶和华开了天上的窗户，都不可能有这件事啊。但是先知就在信心里替神说话。我们仔细思想一下，若没有信心，一看环境根本说不出这句话，即便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他可能也信不来，也不敢说啊。但是神人先知他从来不看环境说话，神的话怎样临到就怎样说，完全在信心里才能成为神话语的出口，成为神能力的道馆。所以神人真的这样说了，结果神兑现了他的话。第二天，神就是围困以色列大军的亚兰军队，听见有许多马兵的声音、骑马者的声音，他们就怕了，他们以为以色列王去联盟埃及古时南方的大军来援助他们，结果他们拔营离开。那一个晚上赶快的跑，因为赶快的跑就留下了许许多多的食物，而那一些食物太丰富了，结果给四个乞丐发现，这个四个乞丐就快饿死了，他们想投降亚兰人，死就死吧，没想到一去的时候看见所有亚兰金银都是空的，里面的食物多得丰富的不得了，结果就来报信，一报信以色列家撒玛利亚人冲出去，人人去抢食物。在这个时候，那一个残服王的军长，他想堵住城门，不让这样多人冲出去，结果被众人踩死了。他看见那个丰富的食物却吃不到，正像先知所说的，这是不信的结果。在此你看见先知多有信心， 所以第二天到那个时候，真是像神人所说的，就是一细羊细面要卖一银子的舍客勒。正如神人所说，所以在此你看见先知是多么有信心替神说话。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侍奉一个侍奉主的人，他不仅仅是要有信心以所听见的道调和，他也需要因着信如此说，在信心里替神说法。若是你问我，我们传福音的秘诀在哪里？多年来我蒙神的恩典，主领许许多多的布道会，每次布道会时间长时间短，呼召总是很多人得救。我告诉你秘诀在哪里，一个侍奉主的，他要给神使用的时候，必须在信心里笃信这福音本身就是神的大能。所以每逢呼召的时候，你对于这个福音有一个信心，深信是每一个人的需要。当你在信心里呼召，你在信心里传扬，圣灵就印证，福音就显出该有的大能。一般圣徒有的听起来可能以为平凡，但是对一个未信的一听，圣灵在那里显出大能，感动，有的甚至流泪来接受，有的是蛮有学识的，在大学里做教授的，也这样来信了耶稣。为何？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我们传扬福音，我们侍奉主，我们讲主的道，在信心里，在主日的讲台里，许多时候讲起道来的时候，我们总在信心里替神说法。所以有时讲道完了，不仅是圣徒俯伏在神的光中，连未信的朋友啊，不是听福音布道，是听讲道信息来信主。多年来我不知有多少的主日信息，讲完道的时候，未信的朋友第一次来听了那一个很深的道，听完之后反而说很感动很明白，接着你叫他祷告接受耶稣，他跟你信跟你祷告，不是听福音内容啊，是听很深的道啊。因为神的话有权柄有能力，我们需要在信心里来传扬，这是很要紧的。所以神人以利沙，他是蛮有信心替神说话。第一，先在信心里领受启示。一个没有信心的人，神的启示不会临到他，神的启示不可能临到他，神的启示总是临到一般对他有绝对信心的人。因为神启示的内容许多时候是超越凡境，和这世代相悖的。就以末了世代的今天，我们是神的仆人，是信神的话呢，还是信这个可变十方的世代有千万个信息来到了？不，我们是笃信神的话，无论这世代变得如何，我们总是笃信神的话，回到圣经，一切以神的话为本。当我们在信心里领受神的话，在信心里传扬神的话，神的话就显出他的能力。再说昔日以利沙他所行的每一个神迹几乎都是凭着信，因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请留意信他的人。耶稣又说，信的人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哦，当你在赶鬼的时候是在信心里是很要紧，一切都连于信主。耶稣说，你若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神使用一个器皿，这个器皿要让神的大能彰显出来，神迹奇事要随着所传的道，就需要他们对于神都是大有信心，这是十分要紧的。今天我们若不是在信心里侍奉，我们的侍奉就不能讨神的喜悦，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神人那个信心是大的。还有，神人能够面对杀身之祸的时候，照样 有神的平安，内心这样平静安稳。这件事就发生在我刚才所描绘的这个事上，因为当时整个京城撒玛利亚城给这个亚兰军队这个重重包围的时候，在这种情形底下，城里一片饥荒。当时以色列的王发怒，他把这个怒气迁到神人以利沙的身上，他说这个灾是从耶和华来的，我又何必再依靠他呢？然后他发誓说，今天我若隆起这一个沙发的儿子以利沙的头，能在他的头上，愿神重重的降法于我。他发誓要砍掉以利沙的头，然后他差派一个人宣去杀以利沙。那一个人来到之前，以利沙说，先把门关起来，因为他的主人就是王就快到了。结果正说话的时候，王也到了。然后王发怒地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又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他想杀以利沙。你看见以利沙面对杀身之祸，他能够那样的平静安稳，在他旁边还有以色列很多长老。但是伊丽莎面对王发誓要杀他的时候，他照样有神同在，一点不是惊慌惧怕逃避逃难躲避，没有，那样镇定，那样平安。为何呢？因为他信靠神，他全然信靠神。就像圣经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可西马利园的时候，当他经过三次横切祷告之后，大祭司带着一队人马要来捉拿他的时候，耶稣能够非常冷静，非常有神同在的面对他们说，我就是，一说我就是，众人就跌倒在他面前。你会看见这个神同在的平安是显在恩主的身上。亲爱弟兄姊妹，我们是因着信能够享受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无论是在患难的时候，是在艰难的时候，是在各种的环境里，我们都深信主是与我们同在。在各种艰难的环境里，我们深信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因着信能够站立得稳，因为我们的跟从主是凭信而站立得稳。许多时候忽然来的惊慌、患难、疾病，各种的事情来临的时候，我们若惧怕就陷在网罗里面，我们若因信就能够在基督里站立得稳。所以我们天天是因着信欢欢喜喜地站在恩典中，因着信站在恩典中，这是很要紧的。神人在他身上显出这一个基督的平安。今天我们侍奉主的，无论身处任何环境，因着信站在神的恩典中，并且在基督的恩典中刚强起来。好，我们再看神人以利沙在此的许多宝贝的经历。圣经又让我们看见神人以利沙他一生在神的面前，他不仅是满了信心，同时呢，他又是满了这一个圣洁，满了诚实，一点不贪财。这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的。请我们留意第五章，列王记下第五章。第五章记载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是尊为大，因为耶和华曾借着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然后他先前到以色列地俘虏了以色列一个女孩子，就成为这个他妻子的佣人，而这个被掳的以色列女子呢，就对他的主人说，巴不得 我的主人能够到以色列地寻找神人先知，叫他长大麻风得医治。在那一个时代的长大麻风传染性极高，这个时候是不能得着医治的。那么当时呢，这个以利沙就脱了这个，我们说拿曼就脱了这个王帝，就是亚兰王的这一个一封信，就直接去找以色列王，要以色列王医治他。以色列王就惧怕了，他说我怎么能够医治长大麻风的。在这个时候，神人就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请拿曼到我这里来。结果亚兰帝国的元帅就带着许多的礼物来到以利沙的门口，他以为以利沙出来迎接他，没想到以利沙对于这个大有身份、这个来头很大行头的人，他一点不奉承，他一点不奉承，连见面都不见面，就差派一个门徒对拿曼说，你下到约旦河的水洗过七次，沐浴七次就必好了。拿曼大大发怒，我是一国的大元帅来到你这里，我以为最少你都出来恭维我，出来迎接我，没想到一点都没有，叫我到约旦河里去沐浴七次，好像羞辱我。他说我自己祖国的河岂不比你以色列约旦河更好吗？这个时候他的仆人劝他说，他说神人若叫你做其他事你尚且要听，何况沐浴七次。拿曼肯谦卑，当他一谦卑到约旦河沐浴七次的时候，他的皮肤就恢复正常，像小孩子那样的幼嫩。这个时候他就立刻来到神的面前，他对神人说，他说我看出啊，只有你所信的耶和华才是独一的真神。然后他求以利沙替他祷告神，他说以往他随着王去拜偶像的罪，求耶和华赦免他。然后呢，他把很多的礼物要送给伊丽莎，伊丽莎拒绝他，然后他勉强伊丽莎要收下他所带来的许多的礼物，很珍贵的礼物，伊丽莎绝对拒绝。但是没想到当伊丽莎拒绝完之后，这一个拿曼就离开了。但是元帅拿曼离开之后，伊丽莎的一个门徒名叫基哈西，这个基哈西呢，他就贪恋起来了，贪心就追上去，就向拿曼讨了一些东西。结果伊丽莎后来知道了，就责备他。所以我把这段经文读给大家听，从25节第五章25节到27节，基哈西进去站在他主人面前，伊丽莎问他说：“基哈西，你从哪里来？”回答说：“仆人没有往哪里去。”撒谎，又贪财又撒谎了。伊丽莎对他说，那人下车转回营里的时候，我的心须没有去呢。哦，当他的门徒在那边贪财犯罪的时候，伊丽莎说我的心须没有去吗？这是为父为母的心肠。就像昔日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当中有一位圣徒犯了淫乱的罪，保罗说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岂不是也在那里呢？判断了行这样事的人，这是一个侍奉主为父为母的心态。今天当我们看见主的群羊有犯罪有失败的时候，我们内心是邻里交际替他们祷告，这是伊丽莎的情形。然后伊丽莎说，这岂是受银子衣裳卖橄榄园葡萄园牛羊铺比的时候呢？因此拿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结果基哈西从伊丽莎面前退出去的时候，就长了大麻风，像雪那样的白。这一个长大麻风是因为贪财而长大麻风。圣经让我们看见第一类长大麻风是因为骄傲背叛，就像摩西的姐姐米利安，他毁谤摩西骄傲，结果长大麻风。再次看见第二个长大麻风呢，是贪财， 基哈西，他贪财，长了大麻风。所以在此乃是提醒我们，一个主的仆人要免弃一切的骄傲，要胜过一切的贪财，免得长大麻风。这个长大麻风对今天而言，不是指肉身的身体长大麻风，而是在灵性上是污秽啊。所以求主拯救我们。圣经同时让我们看见，在这两处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以利沙是多么的诚实，一点没有贪心。当他医好了奈曼的病，奈曼是亚兰帝国元帅，大有钱财，他把两车的财物要给他，他拒绝，一分钱都不要。其实当时以利沙所处的处境是很贫困的，因为先知的生活是很简朴的，很朴素的，很艰难的，但是他一分钱都不要，没有任何的贪心。他的能力来自于他有一个洁净的器皿给神充满，这是所有神仆人的一个很好的榜样和激励。多年来在我个人的所见所闻里，我曾经有时候会很有感触的看见有些神所用的仆人，曾几何时是神重用的仆人，后来因为贪图钱财名利而堕落了。所以一个主的仆人一定要掩蔽一切的贪心，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利益的。保罗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回去，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贪财是万恶之根啊。以利沙的门徒基哈西就是因为贪念贪财长了大麻风，这成为我们的见解啊。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大麻风传染性很高啊，这说出了贪财啊，这个坏的榜样是很容易传染出去啊。所以今天在神的众圣徒当中，不应该有贪财的现象。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同时我们看见神人以利沙，他一生的侍奉是走十字架的道路，何以见得呢？请我们看这里所说的，他说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铺比的时候吗？他再次很清楚地说，今天这个时候不是享受的时候，不是接受银钱的时候，不是大大为自己在地上发财的时候，不是走十字架道路，是艰难的，是困苦的。今天这个时候不是享受的时候，什么时候才是得荣耀享受的时候？是国度时代。所有跟从主的，我们荣耀在将来，到了国度时代，我们要与主同享受一千年的荣耀。所以今天岂是我们得银子衣裳有橄榄园葡萄园还有牛羊铺比的时候吗？哦，求主光照我们，叫我们真是能够看见所有侍奉主的跟从主所走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生活是简朴的啊，不是奢侈宴乐，不是以贪食醉酒的人一同吃喝，动手打他的同伴，到了主人回来的时候，岂不是要受大大的惩罚吗？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神人昔日所过的生活实在是很简朴很艰难的，若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就能够看见，仔细了解就能够看见，就像第六章的第一节，先知门徒对以利沙说，看哪，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过于窄小，求你容我们过约旦河去，个人从那里起一根木料建造房屋居住。你就会看见先知和一般门徒们所居住的地方是过于窄小，可见他居住的地方是很窄小的地方， 在当时以色列国那一种的环境底下，先知处处行神迹，原来可以得着许多人的奉献金钱，原来可以得着国王的很多赏赐，但是先知一分钱都不要，因此他一直过着的是一个贫困的生活，住的地方太过于窄小。在此你都看见先知那一种的生活，就像主耶稣带领门徒的时候，门徒有时候肚子饿了，走过麦田就夹着麦穗，搓着麦穗，就这样吃生的麦子。可见门徒跟从耶稣的时候，许多时候是刚刚温饱了，也是艰难的。我的意思不是说今天我们的生活要特地这个过着这个又饥饿又吃不饱，不是这个意思，神会看顾我们。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在此有一个原则，是所有侍奉主的不要贪求这世界的享乐，不要追求属地的宴乐，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无论我们的处境是贫困是艰难，要像保罗所说，我知道怎样处丰富，也知道怎样处缺乏，随时随在都得了秘诀，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啊，伊丽莎他所走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面对各种的艰难他照样跟从。那么神人伊丽莎在他身上还有许多的特点，另一个特点就是他是个祷告的人。让我们来看圣经里面论到他是一个怎样祷告的人。他曾经呢，这个和以利亚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是祷告，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然后过约旦河的时候，他祷告，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那是一个宣告。然后接着呢，很多处论到他的祷告，他上到加密山上就是在那里祷告。后来当亚兰军队把他所住的多滩那一个城镇团团包围的时候，先知的门徒清早起来惧怕得不得了，看见四围都是给军兵包围了，就快丧命了。就在第六章，列王记下第六章十六节，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比与他们同在更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伊丽莎。在此你看见伊丽莎的祷告，他以祷告开少年人的眼目，所有的门徒眼睛就开了，看见满山都是战车火马，都是神的精兵，与他们同在的比与敌人同在更多。然后第十八节，敌人下到伊丽莎那里，伊丽莎祷告耶和华说，求你使这些人眼目分明。耶和华就照伊丽莎祷告的话使他们的眼目分明。哇，伊丽莎的祷告多有权柄啊！他一面是祷告让少年的眼目开启看见神的荣耀，另一面是祷告叫所有亚兰军队的眼目分明，每一个都看不见啊。然后就领这一班人到撒玛利亚去，当他们进了撒玛利亚城的时候，这一队的军队来到撒玛利亚城，伊莎又祷告了。在二十节，伊莎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些人的眼目使他们能看见。耶和华开他们眼目的时候，他们瞎起来了，不料是撒玛利亚城变成是俘虏了，给以色列的俘虏了。以色列王见了他们就问伊丽莎说，我父啊，我可以击杀他们吗？回答说，不可击杀他们，就是你用刀用弓掳来的，岂可击杀他们吗？当在他们面前摆设宴席，摆设各种的饮食，使他们都吃饱，回他们主人那里去。王就为他们预备了很多食物，他们吃完之后打发他们回他们主人那里去，从此亚兰军不再犯以色列境了。在此你看见先知的祷告 一面开启少年人的眼目，一面关起仇敌那些敌人的眼目，又开启他们多方祷告，神都听。你会看见伊丽莎是一个祷告的人，当他医治苏念的儿子，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也是多次祷告耶和华。伊丽莎就这样常常祷告耶和华，他是个祷告的人，他能力在于他的祷告。若是他不是怜悯神的人，他也不可能有这个信心开启人眼目，关起人眼目。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侍奉主必须是一个祷告的人，叫我们的侍奉有果效，不断借着祷告求神把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圣徒们，叫我们都能够真知道他，叫众圣徒的眼目、心中的眼睛给照明、给开启，人人认识主，人人认识神的荣耀，看见神的荣耀，以致生活在主的同在里面，这是所有认识主的人所必须有的，就是一个祷告的人。然后要在爱的里面爱仇敌。你看见伊丽莎处理这件事的时候，王问他我该怎样对付这些亚兰军队，他说要白设筵席款待这帮人，用爱爱复仇敌，结果这帮人回去就不再犯境。主耶稣的教训也是这样，要我们爱仇敌，为仇敌祷告。所以今天我们实在需要爱我们的仇敌，爱那些恨我们的人，逼迫我们的要为他祝福。若是我们有这一份爱的时候，神的同在就显出，神的祝福就加倍临到。圣经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做等于把炭火堆在他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再说神人伊丽莎，他在神的面前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一生满了神的同在。上次我曾经提到他到了苏念的妇人那里，在那里的时候，那一个苏念的妇人就认出这一个经常到我这里来的是一个圣洁的神人，在此呢就实在让我们看出伊丽莎他是一个满了神同在的人。这段圣经是记载在第四章，在第四章那里，第四章这里呢就是到了第八节，他说一日伊丽莎走到苏念，在那里有一个大富的妇人强留他吃饭，此后伊丽莎每从那里经过就进去吃饭。妇人对丈夫说，我看出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间小楼，在其中安放这个床榻、桌子、椅子、灯台，他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就可以住在其间。可见你看见了伊丽莎他走到哪里都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圣洁的神人。今天我们属主的人是否能够显出以马内利神的同在呢？走到哪里把基督的圣洁彰显出来，把基督的美德彰显出来，无论在生活、在家中、在工作的岗位上、在教会的侍奉、在与人接触的里面，我们是否显出神的同在呢？这是十分要紧的，满了神的同在。然后当大事来临的时候，照样有基督的平安。哦，有一天这个妇人的儿子忽然间死了，他跑去见伊丽莎，伊丽莎当时不知道这件事，对他来说很突然，但是他一点没有惊慌惧怕，他很镇定的到孩子那里，然后夫妇在孩子身上祷告，那个孩子死而复活了，就这样交给那个妇人。可见一个有神同在的人随时是有基督的平安在他心里做主，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是照样很冷静 很平安。伊丽莎是个满有神同在的人，因为他满有神的同在，所以在他的生活里，无论走到哪里，都把神的同在带到哪里。现在我们再来思想的，就是神人伊丽莎是那一个世代的一个得胜者。他的得胜显在几方面，第一方面，在那一个时代，以色列国都在那里拜偶像，亚兰军队、亚兰国不用说了，然后南国犹大呢，耶沙法王之后，他的后代也在那里失败了，但是先知以利沙却成为列国的先知，他在那里成为神得胜的见证人。他得胜几方面呢？第一方面，他使耶和华的名给尊为圣。亚兰军队也因此认识在以色列中有先知，因为他几次来打以色列的时候几次失败，后来他找出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以色列中有先知伊丽莎，每次他怎么出来打仗的时候，先知就把他的计谋告诉以色列王，以色列王就防范就得胜。所以耶和华神借着先知这样做的时候，叫亚兰军队都认识唯有耶和华是神。后来这一个亚兰军队的王便哈达，他犯重病了，就请他的手下的仆人来找伊丽莎，问这病会好吗？他怎么称呼伊丽莎呢？他说，你的仆人亚兰王问啊，这个伊丽莎，他称呼伊丽莎说，我父啊，好，我主人的这个病会好吗？他是个浩大的帝国，帝国的王派使者来问伊丽莎，那样谦卑的说你的仆人，称自己说你的仆人，然后是谦卑的说我父啊，可见他已经认识耶和华是神。然后伊丽莎在那里说预言，那一个病会好，但是他会给他的手下杀掉。然后以色列王耶阿施看见伊丽莎病了的时候来寻找他，说我父啊，你要离开我应该怎么办，也是尊敬他。连这一个亚兰军队到撒玛利亚的时候，以色列王问伊丽莎说我父啊，也是这样称呼他。可见当时神人在地上代表神，他已经叫耶和华得着荣耀，给尊重尊为圣。这是因为先知传扬神的道，显出神的大能，叫神得到荣耀。所以在伊丽莎时代，当时我深信亚兰帝国、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三个国家，还有四围的以东啊、摩押都认识耶和华是神，就是因为先知在那里替神说话，为神做见证。还有他胜过亚哈家，对付铲除亚哈家一切的罪恶，他立了这一个亚哈手下一个军长名叫耶夫，结果耶夫就杀掉所有亚哈家，照着耶和华所说审判的话语完全兑现了。所以这是伊丽莎在当时在以色列中除掉这个拜偶像的这个朝代的罪恶，叫以色列人归向耶和华，打了美好之仗。然后伊丽莎呢，他在神的面前，在那一个时代虽然是孤单的，照样忠心替神说话。所以在那一个时代，他是那一个时代的得胜者，那一个时代的得胜者。还有我们圣经让我们看见，在那样一个时代里面，神也借着他拯救以色列人，他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叫使人复活，行了无数的神迹，叫以色列人认识唯有耶和华是神。而这一切的神迹都叫神得着荣耀，叫神的子民得着拯救。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孩子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存在我们内心，叫我们每一个都能够效法你的仆人以利沙那样，凭着信跟从你，凭着信言语你，替你说话，领受你的话语，享受信心的安息， 过以马内利的生活，显出基督的馨香之气。父啊，求你也得着我们，叫我们能免去一切贪财，叫我们跟从主走十字架的道路，叫我们能够诚实生活，充满对神的赞美。父啊，求你也得着我们，叫我们学习在凡事上对主忠心，不寻人的情面，并且能够为主的福音打那美好的仗，成为得胜者的见证，荣耀主的名。主啊，愿你得着荣耀，愿你得着我们每一位都能够一生分别为圣，讨你的喜悦，在末了世代做你得胜的见证。孩子，把所有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和各位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